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8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第四个总理任期；美国希望中日韩消除夙愿，团结起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朝鲜核威胁；网络专家们说，当美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中国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警告说，中国当局必须赦免200万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以避免陷入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丑闻恶行的恶性循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头条新闻有关于以色列的议会选举。这次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议会的选举，内塔尼亚胡将成为他的第四任总理任期开始，他准备在2到3周内着手组建政府。几乎目前所有的选票都已经清点完毕了，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30个议席。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获得24个议席。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跟较小党派进行接触，以获得组建执政联盟所需要的61个议席。一个关键因素将是持中间立场的全民党，该党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10个议席。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人民期待我们迅速建立一个领导层，致力于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曾承诺这么做，我们也会这么样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赫尔佐克承认败选，并且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支持者们说，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作为反对派的一员，将继续为以色列人民工作。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特勤局说，一封寄给白宫的信被查出带有致命的氰化物。负责保卫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的特勤局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个设在白宫院落外面的分拣机构收到了这封信，最初没有查出问题，但是特勤局说在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了氰化物，这封信已经被送到另外一个机构再做检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核六国跟伊朗要达成核协议，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是政治干预多过于技术的障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达数年的伊核谈判可能在未来2周进入关键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发表谈话时，语气中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达成协议。
We've been at this for over 2 years now.
我们为此努力，至今已经超过2年。伊朗表示其核项目是作为和平用途。如果是和平用途，那么就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让这个协议成为可能。
伊核谈判在日内瓦继续展开，而一个星期之前，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他们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否决，或是被美国国会立法推翻。奥巴马政府多次谴责此信，伊朗则以讽刺的口气做出回应。公开信的起草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他不后悔写了这封信。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谈判的协议国会必须通过才能够使之成为法律。伊朗的领导人必须清楚地听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日内瓦没有听到我们的讯息。
科顿指出，美国也曾试图与朝鲜谈判，但未能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美国不能在伊朗核问题上重蹈覆辙。克里形容科顿的信内容不正确、欠考虑，并且发自一个刚上任还不到2个月的新手参议员。被问到这封信是否会破坏谈判，克里表示：“
我还不知道， 我与伊朗外长扎里夫谈判时会比较清楚实际的影响，但是我知道这封信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阻挠谈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支持对伊朗制定更严厉的制裁法案，如果谈判失败就让制裁生效。他们还支持国会对谈判达成的协议进行表决。白宫已经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寇克将任何此类表决推迟数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跟人权有关的消息。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一份新报告，当中说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去年九月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迈尔利的时候呢，抢掠并且焚烧民房和商铺。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以及卫星图片撰写的。报告说民兵抢走了电视、衣服还有电线，然后呢烧了房子。阿迈尔利周边的47个村庄都遭到了抢掠和破坏。人权观察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收到有关杀戮的报告，但是有11名男子遭到绑架。人权观察中东北非部副主任斯托克说，伊拉克如果违反战争法，践踏人类文明，对于平民进行侵犯，那么就不可能赢得抗击伊斯兰国暴行的战争。塞尔维亚警方逮捕了涉嫌参与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7个人。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当年在那个地方杀死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贝格莱德的检察官星期三表示，这7名嫌疑人被控对平民犯有战争罪，他们涉嫌在斯雷布雷尼察郊外的一个仓库杀死了1000人。塞维亚2011年逮捕了前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领导人姆拉季奇，他被控对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最严重暴行负有责任，目前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美联社报道，星期三被逮捕的7个人是当局第一次抓捕被控直接参与大屠杀的嫌疑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屠杀平民事件。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的时候，斯雷布雷尼察是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区内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小镇，受到联合国的保护。但是波斯尼亚塞族武装1995年7月占领了这个城镇，他们把男子跟妇女儿童分开，然后大规模地处决了8000人。人们后来在当地发现了乱葬坑。一个联合国小组呼吁成立一个特赦法庭，将那些被控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说，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叙利亚越演越烈。该委员会说，那些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有恃无恐，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叙利亚的战争犯罪嫌疑人送到国际刑事法院。这个举措由于俄罗斯威胁投反对票而受阻。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委员会成员扎伊德对美国之音说，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已经不可行。他说，委员会因此提议采用其他方式，比如设特别法庭，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叙利亚冲突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几年来，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详细记录了该国广泛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星期二在首尔跟韩国的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了磋商。有关的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 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官员星期三将会见韩国公司代表，双方在一个联营工业园区内的工资问题上存在分歧。平壤试图单方面的提高开城工业园区内朝鲜工人的工资。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边界的朝鲜一侧。首尔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提高工资必须要得到双方的同意。开城的韩国企业委员会负责人说，他认为这个争端可以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双方将在开城举行会谈。平壤上个月知会首尔，朝鲜将从3月开始把本国工人的最低月薪从70.35美元提高到74美元。在开城工业园区，大约有120家韩国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开城工业园区是朝鲜和韩国极少的几个经济合作项目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消息。这个星期呢，日本跟中国将举行4年多来的首次安全会谈，之后呢，韩国、中国跟日本三国外长要举行近3年来的首次会晤。美国也在幕后帮助这些亚洲大国来解决历史跟民族的夙愿。美国希望中日韩能够消除夙愿，团结起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朝鲜核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参拜共有2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曾激怒中国和韩国的许多人。这些人的家人曾遭受日本的残酷统治。虽然2战结束70年了，对日本过去暴行的不满尚未化解，这种情绪也远未淡去，尤其是慰安妇问题。在战争期间，超过20万名女性沦为日本士兵的性奴。在首尔，年轻人每个星期都会在日本大使馆前集会，要求东京道歉和补偿。在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东京必须为其过去的战争暴行忏悔，这样两国的关系才能改善。
保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这些历史恩怨加上岛屿争端，已经引发了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冲突，并阻碍了贸易和投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问题研究员丹尼尔·平克斯顿说，要想真正的和解，就必须承认各方都是战争受害者，包括日本。但在这种政治化的气氛中，这不可能发生。
在东亚，我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似乎是各方竞相诋毁对方，指责谁罪孽更深，诉说谁是受害者，谁不是。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最近受到韩国官员的批评，因为他认为各方是在利用这些问题来获得政治支持。他的这一言论被认为是站在日本一边。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玉二说，美国在悄悄敦促各方结束分歧来应对更大的威胁，制止朝鲜拥有核武器。
역사적인문제
美国透过舍曼暗示，韩中日在历史问题上不应争斗，而是应互相做出让步，各方需要重点解决朝鲜问题。
让各方关系复杂化的还有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安倍首相意欲修改和平宪法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活动范围。 VOA 卫视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成了敏感的国际议题，因为欧洲各国跟澳大利亚纷纷的加入这个银行，而美国呢，对于这个投入了500亿美元的项目持抵制的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三，巴基斯坦当局无视人权活动人士日益强烈的反对，处决了9名男子。自从巴基斯坦去年12月恢复死刑以来，已经绞死了48名死刑犯。有关官员说，最近的绞刑是在旁遮普省的监狱中执行的，这些囚犯的罪行包括恐怖主义和谋杀。旁遮普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星期二有12名男性囚犯被处决，其中大多数是在旁遮普省执行的。这是自巴基斯坦政府恢复死刑以来执行死刑最多的一天。去年12月16日，白沙瓦一所学校遭到袭击，134名儿童和16名学校职工被杀害。此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决定恢复死刑。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誓言要发动更多的这一类的袭击。在此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加强了反恐措施，包括恢复死刑。巴基斯坦国内外的人权组织一直对恢复死刑持批评态度，并且要求巴基斯坦政府立即停止执行死刑。他们说，很多死刑犯被错误的定罪，而且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审判。据估计，目前巴基斯坦有8000多人被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第一夫人米切尔·奥巴马星期三开始对亚洲的五天访问，开启了奥巴马政府的让女孩学习计划，让世界各地数千万女孩子能够上学接受教育。奥巴马夫人启程前跟奥巴马总统一起警告说，世界各国有大约6200万的女孩不能够上学，这应当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需要关注的一个层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夫人3月15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数千万女孩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这不仅是对人类潜能的可悲浪费，而且是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阻碍国家经济和全球繁荣，并威胁世界各国的安全。奥巴马夫人说，2012年，每个发展中地区在小学教育领域都实现了或接近于实现性别平等，但是在中学教育方面仍存在性别差距。女孩受到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限制，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发展。奥巴马夫人3月3号启动让女孩学习运动时说，美国和平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她说，这个运动将发挥在60多个国家服务的近7000名和平队志愿者的才能。和平队将通过这个计划支持数百个新社区项目，帮助女孩上学并坚持下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些项目将由社区发起和领导，由地方领袖、家庭，甚至女孩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奥巴马总统在同一场活动中说，美国政府向伙伴国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他说，我们知道受过教育的女孩更可能推迟结婚，因此他们的孩子可能更健康，营养更好。他们的工资收入会因此而改善家庭的安全，国家增长也会因此而受益。从政治角度和安全角度来看，妇女和女孩作为平等公民的地方通常会更稳定、更民主。因此，这不仅仅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个经济问题、安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必须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奥巴马夫人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日本，她将会晤安倍晋三首相和夫人。美国和平队和日本同类组织海外合作志愿者将合作推动这个计划。奥巴马夫人还将同日本大学生见面，并游览京都的寺庙和神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说，奥巴马夫人在柬埔寨将谈及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治制度，以及让公民社会在善政中发挥作用。人权观察亚洲地区负责人罗伯逊说，在女孩教育方面，柬埔寨正在取得进展。他说，我们上星期刚公布了一个有关服装行业女性状况的报告。服装业是柬埔寨主要出口行业，从业人员92%以上都是女性。我们发现柬埔寨服装厂的女工遭虐待是惯常现象。奥巴马夫人是访问柬埔寨的第一位美国第一夫人，她将前往暹粒会晤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夫人，与学生和志愿者交谈，并参观一些据称有助于扩展女孩教育和机会的社区项目。最后，奥巴马夫人还将游览吴哥古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册把目前中国所说的钓鱼岛用日本通用的尖阁诸岛来标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于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尖阁群岛，而不是中国所用的钓鱼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一些关于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尖阁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这版地图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说，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张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尖阁诸岛位于东京以南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菲律宾在星期一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多达3000多页的补充材料，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提出质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一年前已经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4000页的申诉，星期一又加上了12卷共3000页的补充材料。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这一次材料涉及菲律宾为什么认为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他说，
The Philippines is confident that its answers to the tribunal's questions leave no doubt that
菲律宾相信我们对仲裁法院问题的答复无疑表明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而且表明菲律宾的要求，特别是涉及九段线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分领土申索提出质疑，中国对有争议海域所谓的九段线申索涵盖一片蛇形海域，南端深入马来西亚领海。中国坚持对南中国海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了菲律宾之外，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拒绝仲裁，中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就选择不接受对类似目前这个案件的审理程序。仲裁法院要求中国对菲律宾的状告进行反驳，但中国并没有回应，而是在法院最后期限一个星期前发表声明说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北京说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法院裁定海上边界，但仲裁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马尼拉说他们只是要求法院裁定九段线是否有法律依据。菲律宾还寻求法院裁定某些有争议的地点是岩石还是低潮高地，菲方认为这些地点都在其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是菲律宾的大陆架的一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警方说，左翼的反资本主义抗议者在德国法兰克福与当局发生对峙，至少有2辆警车被烧。这些抗议示威者企图封锁欧洲央行新总部大楼的启用仪式，抗议欧洲央行在监督诸如希腊这样的财政出现困难的国家限制花费并且减少债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警方表示，贸易工会和德国左翼政党成员等绝大多数抗议者预计在一天的集会期间都会保持和平，但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团伙准备利用这次游行来掩护袭击警察破坏财物。警方表示，一名警官星期三在法兰克福老歌剧院附近被投掷的石块击伤。欧洲央行表示，尽管新总部大楼外有警方设置的路障和铁丝网，但是仍然计划正常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说，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可是呢，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重要私营机构的网络系统频繁被攻入，
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多次指出，中国是这些网络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12号主办的中国防务安全年度研讨会上，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乔·麦克雷诺兹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
网络侦察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也就是他们为了渗透但不瘫痪我们的网络系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招致我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又能得到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时极为有用的信息。
美军的作战系统和国家一些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担任国防部情报分析员的约翰·科斯特洛说，当中国判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制人。
只有当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才会先发制人，发动网络攻击。第一，战争不可避免；第二，非常合理的预测自己能实施可以遏阻对方的打击；最后，中国自己的信息网络遭受打击的几率接近于零。
科斯特勒说，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先发制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中国可以立即关闭与外界的网络边界线，避免自己的网络系统遭受回击。至于先发制人能否有效打击对方关键的网络系统，科斯特勒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会阻止中国采取行动。
你永远不能100%确定先发制人的有效性，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不出手，至少他们会尝试一下。万一这项战略不成功，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讨论会的主持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詹姆斯·路易斯说，中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战斗力，这让他很担心中国会贸然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3月13号在美军网络司令部说，美国决心捍卫网络开放与自由，并对那些偷窃信息和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做出有力的回应。尽管受到美国的指责，中国政府自称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最近一部有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网上热传，后来被当局封杀。李克强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他回避直接对这个纪录片发表评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两会前，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2亿。中国新任环境部长也曾点赞，但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夕，当局责令将这部纪录片从网上撤下。前中国央视记者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谈及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对健康的影响，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国企特别是能源公司是导致问题的部分因素。在人大星期天结束前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影片对大石油公司的指责，以及大石油公司是否是实施环保法的障碍。李克强没有直接谈到这部纪录片。李克强说，
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呢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年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都经过事先的精细安排，所有问题都经过提前筛选。李克强说，根据今年的环保法，有关当局必定将追究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他说，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要让 那些偷排投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渎职失职的则要依法追究。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纪录片《穹顶之下》总体来说肯定了当局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封杀，或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的记者会上才被公开的谈及。央视只字未提前记者柴静的这部纪录片。中国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曾为《穹顶之下》点赞，但在他上个星期的首次记者会上，看来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记者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那部纪录片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反腐运动。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以后呢，中国决定不再对他起诉。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将加快反腐的力度，提防老虎反扑，确保他在军中的统帅地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中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去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的反腐运动导致所谓的官不聊生情况之下呢，中国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警告说，中国当局必须赦免200万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以避免陷入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丑闻恶行的恶性循环。 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建议根本就是歪门邪道。那么究竟对腐败官员应该是划线来赦免呢，还是应该追究到底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被认为是无官不贪的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打虎拍蝇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造成了官员的人人自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时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誓言要消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强调要打击反腐运动导致的官员不作为。他说，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宏认为，要想赢得这场反腐斗争，当局必须把精力集中在预防今后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腐败。这位获得过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的中国学者，在最近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呼吁赦免他估计的200万腐败官员。他说，对这些腐败都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耗费40到50年的时间。何家宏教授在接受英国电讯报采访时说，可以设立一个最后期限，比如说2015年12月31日，如果官员如实申报他们的所有财产，那么就不调查这些财产的来源，而惯犯将立即受到调查。他还建议为这些官员设立一个特别账号，将他们的不法所得捐献出来，用于减贫或是反腐。不过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对这种提议很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这都是很荒谬的歪门邪道，因为中国的官员的贪污的腐败是非常普遍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50%和60%的贪污的问题，是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有贪污的问题，是贪污的这个程度的问题。
他认为特赦不仅不现实，缺乏政治上的可操作性，而且根本不会让那些官员停止贪污。
你说特赦了一批以后他就不继续贪污了吗？我告诉你，继续贪污只会贪污的更严重，反正你会特赦的，反正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反正我们是一批人，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嘛。
在他看来，在如何防止贪污腐化的问题上，全世界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政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这才是正路以及根本之所在。
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的运作，没有一个媒体的监督，没有一个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行为的一个机制，那提到的任何的行为都其实是让问题拖得更久，要问题提得更严重，然后让问题这方面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位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共继续这样搞下去，而不从制度建设上入手来反腐，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内斗和内乱，而这也是唯一可能导致共产党垮台的途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最近撰文表示，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很可能会导致中共的垮台。美国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习近平的反腐尽管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做出的可信的努力，但是这个高风险的举动很可能会危及中共的统治。马若德对习近平提出的建议非常类似于何家宏教授的提议。
I think what he will have to do is to at some point to say, well, we've now frightened everyone. There'll be much less corrupt from now on, so we can lay off the campaign.
我认为他必须做的是，到一定时候宣布，我们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了，今后不会有太多的腐败了，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运动了。他应该在一上任的时候就说，只要你不再腐败，我们不会追究，但是如果你继续腐败的话，那么就不客气了。
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反腐的确让很多官员感到不安，他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来明确界定什么是腐败。
要是用法律的做法来告诉那个地方的那个干部，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不算是犯法，但是你跳过这个，那个是不行，但是不跳过的话，你没问题了。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样的话才会让官员把心安定下来，但是他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官员乔建军和他的前妻赵世兰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移民诈欺还有洗钱等罪名起诉。赵世兰星期二在西雅图被当庭收押，乔建军在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前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国和他的前妻赵世兰星期二被美国联邦法庭起诉。赵世兰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联邦法庭应讯，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洛杉矶助理检察官陈乐琪是负责调查和起诉本案的联邦检察官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中说
This case charges both defendants.
本案控诉两名被告共谋转移窃取的资金，从事移民诈欺，图谋洗钱。起诉书说，赵世兰从2008年开始申请投资移民，而他和乔建国在2001年已经离婚。陈乐琪表示，两人的投资移民申请涉嫌诈欺。他指出，他说乔建国的前妻赵世兰在投资移民申请表上列举了两家跟他有利益相关的公司，而我们认为那两个公司跟他无关。投资移民的资金也并非来自那两家公司。他还声称他和乔建国是夫妻，而事实上他们在之前已经离婚。乔建国的申请表也说两人结婚，而其实他们已经离婚。来美投资移民最少要$500,000，美国要求投资者在申请表内说明资金来源，以避免洗钱。投资者获得批准后，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可以来美居留2年，如果投资者证明他们能创造10个美国的就业机会，就可以永久居留。起诉书指出，乔建国在担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期间，用诈欺手段取得的资金被清白后，部分可能被两名被告用来在西雅图的郊区购买一处$500,000的住房。起诉书中记载了资金从中国通过香港、加拿大转移到美国的路线。陈乐琪表示，他说从中国开始转移了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有可能更多，但本案只关注这一部分。许多美国华人媒体报道，乔建国骗取的公款可能多达$3亿。起诉书星期二公布后，在美国政府要求下，赵世兰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如果赵世兰的罪名确定，他可能面临长达35年的刑期。乔建国目前在逃，美国执法当局正在进行追捕，但他是否藏匿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尚不得而知。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国际贸易法专业律师梁福林认为，这个案件对中国贪官移民美国的下阻作用有限。梁福林表示，
只要他用其他非投资移民的方法申请移民，可能透过他的亲属申请移民，化解他们将他的金钱的来源它的透明度提高一点，令到美国政府相信他们。
司法部的新闻稿特别指出，调查人员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协助予以肯定。助理检察官陈乐琪没有透露中方协助的细节，但他指出，从他多年前在拉斯维加斯侦办的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挪用巨款公款案和这次的乔建国案，可以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处理类似案件已经有渠道可以帮助调查。梁福林律师判断，美中双方办理本案并不涉及引渡和外交等高层次的合作。他说，
只是在收集证据方面呢，这两个外国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检察官希望透过中国的帮助将他们的财产的背景跟美国说明，没有涉及很多所谓政治跟这个外交关系这么高程度的项目。
赵世兰定于星期五再度出庭，他的辩护律师戴维斯拒绝评论，但承认将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改革派标杆性的刊物《炎黄春秋》杂志原定于在今天，也就是3月18号，要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2015年新春联谊会，可是因为遭到有关部门的干涉，被迫取消。这是《炎黄春秋》杂志多年来第一次被迫取消年年举办的新春联谊会。有分析说，事件表明北京方面意识形态和言论空间在进一步的收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星期三上午向美国之音证实，自上周五接到不能举办新春联谊会的通知后，杂志社几天来忙于电话告知受邀的人士，直到星期二深夜。此外，杂志社还向被邀人员发出书面信息，称《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因有关部门干涉被迫取消，并为此致歉。原来定的是今天，完了现在是取消了，是吧？
对对，取消了。
这通知都发了是吧？
通知发了的，我们这都后来打电话，昨天晚上打了，晚上大概11点的打电话，他通知取消了。
这是才告诉你们说不能举办这个是吧？
不是，才告诉没连两三天吧，这两三天我们一直忙活这个，礼拜五就开始。
是哪个部门通知你们取消这次的？
不知道，这是宾馆通知的，开会的地方。
杨继绳还表示，《炎黄春秋》杂志社年年举办联谊会，这是多年来首次被干预不得不取消。而杂志社稍后会发表正式声明，回应新春联谊会被取消事件。目前还不清楚是具体上面的哪个部门通知取消的，是目前主管杂志的文化部，还是中宣部，或是公安系统。只是知道是新春联谊会的主办场所方面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借租场地。有消息说，炎黄春秋目前的主管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曾要求减少以往新春联谊会的规模，因此今年受邀的只有100多人。另外据报，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等人都受到邀请，不过杨继绳表示没有邀请胡启立和田纪云两位中共元老。此次新春联谊会被取消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有受邀参加并准备发言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炎黄春秋核心作者之一的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近几期的大胆程度似乎超过以往，估计可能是今年第三期刊登的三篇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有关的文章惹怒了上边某些人。炎黄春秋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包括吴伟撰写的《邓小平与531讲话》、田纪云的《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以及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人员李平发表的近万字文章等等。此外，杂志今年一月曾以不点名的方式起底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是10年前落马的巨贪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靠山，而贾廷安还以江泽民的名义插手军内人事布局。张立凡说，
原来这炎黄的尺度啊，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放开，有可能会引发有些部门的不满。这一次确实很突然，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每年都是200人，这次呢是已经是缩小规模到100人，昨天收到通知就取消了。
作为独立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的张立凡表示，这次事件表明北京的意识形态言论自由空间进一步收紧，不过还没有到香港学者所说的亚文革程度。他说，
肯定是收紧，言论空间肯定从去年这两三年内吧，肯定是越来越收紧，这是没有疑问。但是这个亚文革还到不了，北文革还达不到。
2014年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2月18日举行，近200人参加，包括前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敢言的反毛经济学家冒于士，知名学者钱理群、资中军、张维迎、高放，以及目前仍被羁押的维权律师蒲志强等几十位自由派退休高官、学者等相继发言。 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以敢言著称，获得许多中国党内自由派元老的支持。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题词称赞该杂志办得不错。另据港媒早些时候报道，炎黄春秋杂志去年九月面临主管机构变更时，杂志曾联名写信给习近平，希望给予更多自主空间。习近平收到信件并做了批示，但内容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前讨论了中国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犯人权问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在瑞士日内瓦讨论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藏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权恶化情况。人权活动人士对发生在西藏的自焚和虐待政治犯事件感到担忧，他们相信对藏人随意进行关押、审讯、判刑、使用酷刑和让藏人消失已经成了惯用手法。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官员艾琳娜·盖塔在接受印度的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采访时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记录了2009年以来的14名在关押期间受折磨而死的政治犯和137起自焚事件。
So we have witnessed a degradation and worsening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自2012年和2013年年初习近平掌权以来，我们目睹了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人权状况恶化涉及许多不同方面，既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比如宗教自由是我们极为感到担忧的问题之一。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有关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方面的问题。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embly, association, and so on.
现旅居瑞士的久美加措以前是一名西藏政治犯，他说西藏将摆脱中国的占领，获得自由。
这是藏人的运动，他们斗志很强，因此西藏肯定能够获得自由，这需要一些时间，但真理终将取胜。我自己作为自由斗士，我的斗志更为高涨，我没有丧失任何希望。
中国对其在西藏的铁拳政治辩称道，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这个偏远地区极度贫困，经济停滞，人民受到奴役和残酷剥削。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无人机用途越来越广了，澳大利亚现在用来监测濒临绝种的树袋熊，请听报道。
树袋熊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桉树上，桉树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由于桉树叶的能量和营养含量都很低，它们大都不太爱动，每天要睡到20个小时。蜷缩在高高的树枝上的树袋熊不容易从地上看到，它们也少有天敌。对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动物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伐木。
如今澳大利亚的每一棵树都需要保护，否则我可以保证树袋熊将会绝种。
研究树袋熊的科学人员说，保护树袋熊很重要的一环是了解它们生活在哪儿，以及它们还剩下多少只。使用带有红外摄像机的无人机来进行树袋熊普查，曾是一个未经验证的概念。昆士兰理工学院技术员加文·布罗德本特说，对于这一概念，他们开始只是怀疑态度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传送回来的图像，我们看到树袋熊和树以及周围的环境相比显得很突出，这绝对证明这个概念是可行的。
这些照片是在距离树袋熊很远的位置拍下的，这是为了不打扰它们睡觉。
我们已经测试了20米和80米的拍摄高度，在20米的高度上，我们收到了非常清晰的图像。
科学人员遥控摄像机的旋转支点来对树木进行全方位扫描，即便有树袋熊躲在最茂密的枝叶里，地面上的研究人员凭肉眼根本看不到，但是采用这种办法，他们也能被找到。
所以这将大幅减少人力，也将极大的扩展树袋熊调研工作可覆盖的区域，使得调研能够在一些灌木丛生、人走不进去的地方展开。
如今很清楚的是，这种带有红外摄像机的无人机能够用来寻找其他野生动物，或许还可以用来挽救它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